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当我们展望新的一年，对于将来的未知实在令人害怕，心里无法兴奋地迎接新年。这不确定的一年带着风险，预见着自己可能会失去一些东西，而非有所得，会带给人不安的感觉，这是人之常情。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我们将探讨神的旨意，研读以赛亚书以及罗马书一段熟悉的经文。我们将发现，明天就像陶匠轮子下大量的湿土，等待他来塑造，成就他的杰作。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神的手在看顾人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雅各写以他命名的书卷，也就是雅各书的时候，说得很正确。在第四章十四节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但人在思想神的护理的时候，会明白一件事情，人在当时事情发生的时间点上面，实在是无法了解神的计划。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55章第8节，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经文显示了我们抗拒神旨意的几个原因。首先呢，我们很容易专注于眼前的事物，但神却着眼于最终的结果。我们挣扎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人会忘记了自己的知识很有限，但神却是无所不知的。神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呢，神以准确无误的方式来完成他的旨意。我们如果是以这种理念来读新约圣经的罗马书第八章，便会前所未有的领悟。我们看罗马书的第八章27节，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第27节经文引导我们看什么信息呢？就是第28节。我希望你们听完这篇信息之后，不再那么执着于自己的想法，执着于自己的方法，你会愿意降服在神的计划底下，顺服神的旨意和方法。告诉你们，你们将会领略一些在发生之前没有办法得知，也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罗马书第八章可以为这个圣经原则做最佳的理解。我们看见神在第28节给予人无条件的应许。基督徒经常都会引用这节的经文，而且呢，几乎都会背下来这节经文。我记得自己一直也是这样的，但是我认为大家可能忽略了其中一些信息，这是你们从来没有想过的真理。因此，我要请你们留心听我的讲论，我会分析这个无条件的应许。罗马书的8章28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我要强调这节经文有四个重点。首先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晓得，我们晓得，我只知道自己阅读的信息是真理，因为我们开始领受这个真理。我们看下面一点，教第一点是我们要领受这个应许，不要忽略它。第二点就是这项计划是属于神的，而不是属于人的。教这个动词表示是神的吩咐，他希望也计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培养品格，使我们更像基督的模样。神透过保罗之后在经文就说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就是神所立下的榜样。现在是第四点当中的第三点了，神的计划是全面的，不是局部的，万事都互相效力，神让许多事情发生，为要使人看见，并且呢更确认神他的计划。这是神的计划，不是你的。万事都互相效力。请你听罗马书的第十一章三十三节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这节经文听起来好像以赛亚的话，不是吗？人想寻求神的智慧，却不可能明白，想以自己的方式来深入理解。但神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人却根本没有办法掌握这一切。那么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呢？我们应该要信靠那位施行计划的神，要依靠他，不要怀疑他，质问他，猜疑他。你不要浪费时间来向他抱怨，因为神他的工作是高深莫测的。释经家莫尔他这么写道，他说人生所有的事情都不会超出我们所爱的天父的掌管，我们所做的和所说的，每一个人对我们所做的事所说的话，大能的神使用这一切的经历来成就我们的好处。我们不会明白经历的事情如何对自己有好处，我们显然不会喜欢这些经历的。但要知道，人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神所容许的，是他按照自己的计划来运用来安排，是为了要给人益处的。我常常说，人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一样不是先由神的批准才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神做出指示容许发生，然后施行计划。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呢？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这个真理真的是有价值，这就是宝库啊。你可能有一天晚上会听到一个出乎意料的消息，但还是要相信这节经文。当电话的铃声响起，传来了令人心碎的消息，令人是悲痛万分，但还是要相信这节经文。神说，我一直掌管你的道路，我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神他所看见的是全局，而不是部分。我要提醒你第四点，神的旨意是美善的，并非罪恶。所以二十八节的后半段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的旨意是美善的，并非罪恶。那么我怎么能够这么说呢？因为神的美善是他的一个特质，神他做事不可能违背他自己的生命特质。神是美善的，他不可能行恶的。从人的角度来看，可能是不好的事情，我们永远不愿意这些事情发生，但是呢，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并非不好，因为神心中有一个美善的计划，他在施行这个计划。有人心中在为这样的真理挣扎，因为你仍然认为自己可以主宰这一切，总认为自己拥有的未来是最棒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对自己是最好的，因为人自己就处在被塑造的过程，就好像陶土造成了器皿，人被塑造就有了形状和大小，这样的塑造是为了一个人没有办法想象的目的， 而且呢，这个塑造的过程仍然还没有结束，神还没有完成对你的塑造。我喜欢很多年前英国的诗人森汉姆他写的一首作品，名字呢叫做神的杰作。神的杰作啊，他这么说：神创造的品格何等高尚，是人的短视所无法明白的，人所寻所到的不过是断简残篇而已，就尝试理解所有的奥秘，包括生与死貂蝉的盼望，这一切都是无休止的战争，都是突然的奋斗。人如果有更大更清晰的视野，就会看见神的道路是对的。我喜欢这首诗，特别喜欢这句话，就会看见神的道路是对的。但人总是期望清省的日子，简单的生活，我们希望所有人之后可以快乐的生活，这是神话故事的理念。如果要找最好的例子来解说，那么就非约瑟的故事莫属了哈。你们还记得圣经里面的约瑟吗？他被苦待，被兄弟误解，任他自生自灭，但最后呢，决定将他卖给一般陌生人，这些人领着商队前往埃及去，他们将兄弟贱卖，使他变成了埃及的奴隶。请你想象一下，他不懂得埃及语，不认识当地的文化，那个时候他还不到20岁，他是毫无经验，远离家乡，远离彼此相爱的父亲。他在埃及首次遇见的买主就是波提乏，辗转之间成了波提乏家里面的仆人，慢慢的成了他家中一名忠心的奴隶。当他担任这个要职的时候，他成了波提乏眼中值得信赖的人，不久便管理他所有的财产。那个时候波提乏的妻子企图要引诱他，但是呢，约瑟他不为所动。这个妻子呢，于是就呼叫指控约瑟强奸他。约瑟可是冤枉的，他并没有侵犯过波提乏的妻子。他结果入狱2年之后，而且有更多的事情发生，约瑟他被遗忘，被忽视，他最终经过连串的事件之后获得释放。因着神的恩典，他获提升到很高的职位，拥有很大的责任和权力。后来呢，出现了一场大饥荒，蔓延到了迦南地，那些卖他为奴的兄弟仍然与他父亲住在那里。这是说来话长的故事。这班兄弟最终来到了埃及，他们需要食物，约瑟负责分发食物。你们还记得约瑟和他兄弟相见的情景吗？那些兄弟并不知道他是谁，但约瑟知道他们是谁。这真的是很棒的时刻。如果要冤冤相报，那么约瑟应该最有资格去报复的，但是他没有这么做。最后他吩咐他的兄弟进前来，也命令其他所有的人都离开房间，然后就对他们说：我是你们的兄弟，就是给你们卖为奴隶的兄弟。听众朋友，你可以想象他的兄弟那个时候有什么样的反应，请你异地而处哈。兄弟们无助地望着约瑟，只要他下一点毒手来报复，这些人全部都没命了。但是约瑟没有报复他的兄弟，事实上约瑟他安抚他们恐惧的心。在圣经创世纪的最后一章，很精彩的经文出现了。许多年以来我多次的研读这段经文，就在创世纪的第50章19到20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这就是最好的例子，来说明我们正在探讨的真理。这是神旨意最好的一个实际的例子。我实在不应该遇见这些事情的，你们也没有权利这样的对待我的。 波提法妻子的控诉是不正确不公平的，我的牢狱之灾以人的角度来说是不应该发生的。但是尽管如此，神施行了他的目的和计划，这是神他的旨意，最终我有了现在的地位，以至于我可以拯救你们的性命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性命。神的旨意成就了一切，神一步步的成就他的计划，这个过程就如同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神成就的工作。我们看罗马书的第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并不在乎一个在班扬博物馆工作的接待员他是不是读过班扬的书，正如同有人今天听这个节目也可能错失了这个保障，因为你可能被其他次要的事物分散了注意力。这样的人抓住的是虚空的尘埃，而不是金晶。请你听约伯他的说话，在约伯记的23章第10节到12节，他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了我之后，我必如金晶。我脚追随他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我渴慕神话语的程度胜过日常饮食，我渴慕他的旨意胜过一切，我享用灵粮的程度胜过享用我所需用的食物。听众朋友，你要记着约伯记的第23章第10节到12节的意思，这就会使你新的一年跟往年截然不同。但人生风暴本来就是无可避免的，当你完成了这一章，你要举手赞美神。罗马书的八章38到39节，因为我深信无论什么都不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保罗在这一节指出哪些事情呢？无论是死，你可听过第一个情况吗？死亡不会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神太爱你了，他绝对不会做对你不利的事情。接下来，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因此，这就是教义为何这么重要的原因了。当人到了无路可退的时候，这个真理就是继续活下去的基础。没有人形容的比本浩斯这位博士他说的好。他写道，所有受造物包括人、天使或者魔鬼的意志行动，只能够做对我们有益的事情。没有狗可以任意的向你吠叫，没有人可以任意的说话攻击你，以行动伤害你，没有魔鬼的危险力量可以随意的打击你，但一切的作为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没有任何自然的现象，例如说大火、洪水、风暴、地震，可以使我们受创。地心引力没有办法羁绊我们，或导致我们什么事物掉下来打中我们，除非这些事情已经得到了神的旨意批准，全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我们境况的所有经历，不论是试探或者任何令我们关心的事情，都会使我们谦卑下来，促使我们倚靠唯一能够满足我们的主。万事互相效力，除非使我们得到益处，否则的话神绝对不会让它发生的。我认为这是对于刚刚读过的罗马书第八章最后部分相当完整的一个解释。问题是，我们错过了财宝，忘记了神在我们的里面动工，透过我们来进行他的工作。 人会花在埋怨、内疚，甚至是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实在没有办法理解正在发生的是什么样的事情。以人的角度来看事情，的确就是找不到好处或者是理由。因此我给你们的答案就是停止寻找理由了，不要再想寻求人所谓的合理。神是超乎人的逻辑，令人出乎想象之外的。我们想要事情合理，我们希望一加一等于二，二加四等于六，但是神的算法并非如此。事情不会像人的意念那样的去发展，因为神的道路高于我们的道路，神他的目的超过人的目的。这就是我要给你们的新年信息。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成为与众不同的人，不断地宣告说神的旨意在进行。尽管我们没有办法预期这一年里面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但这完全都是神的计划，我们要接受他的安排。请记住，那终极的目标就是效法基督的形象。如果这是过程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要接受神一切的安排，不要有异议，不要反抗。有一句话对于许多人是受用无穷的，值得学习这句话的意义，那就是我不知道。我们要从这句话开始学习。我不在乎你们拥有多少学位，每一个学位都会误导你的思想，要你离开这个真理的原则，除非你们在创造主的面前很有热心和谦卑。我们一同祷告。神设计基督徒的生命，其中一个的秘诀就是要人重视神。我们重视他，要严正地看待神的事情。我请求你认真看待这个圣经原则。我们所背负的十字架是基督的象征，他愿意信靠天父，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而死。耶稣重视天父的呼召，结果多个世纪以来，数以亿计的人生命得到改变，所以要重视神。如果有人还没有信靠主耶稣作为救主，那么现在就是时候开始信靠主耶稣的。人生的确会令人很苦恼，神正在你的身上动工，带你活出真我，使你找到在神里面的目的和理由。你现在就要来信靠他作为救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祈求你使我们的思想比平日更深化，使我们的心灵得以平静，明白你在动工，你正在施行计划。我们是你美善工作的受益人，在一年的开始，求你抹去我们的恐惧，平静我们心里面的焦虑，让我们期待将来的日子来彰显你更伟大的荣耀。我们安静地在你面前等候，求你使这一刻变得更有意义，有目标和深刻。愿我们不断得到真理的提醒，不论这一年是如何的境况。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神的旨意是我们的财宝。您正在收听《神的手在看顾人》。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另一个题目，请继续收听。 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讲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ju@liangyou.net。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神的手在看顾人》于2014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